感谢主，我刚刚上来说弟兄姊妹平安，我一开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声音，连我今天早上都没有声音，刚刚敬拜的时候还是没有声音，但是我就是在那一直的相信主，相信主，我说主，你的百姓饥渴，你的百姓饥渴你的话，所以你要赐下话来，感谢主。所以刚刚说弟兄姊妹平安，说得出声音来，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的主何等又真又活。我们这些日子一连串在讲神做事的法则，就是神讲到以色列百姓呢，在40年在旷野观看他的作为，但是却不明白他做事的法则。神说我厌烦这样的百姓，什么意思？他知道神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就只知道做这件事，可是他不认识神是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性格是什么，他做事的法则神要我们来明白。我们今天是第六篇讲到神做事的法则，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12:5-13，请若莎为我们念。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谢谢。今天要讲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他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我们天然人的观念就是你爱我就应该是比较不会打我，对我比较好，可是神做事的法则是他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在箴言那里讲到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责备管教。所以我们世人的做父母，有的是说啊，我太爱我的孩子，所以我不忍打他，不忍打他。可是在神的这充满了爱的神，他做事的法则呢，他是他越爱的他越严，他越爱的他越责备越管教。然后他说呢，只有私生子他不管教，他说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每一个儿子做儿子的都要受的管教。当然我们今天在地上，因为有很多肉身的父母是在血气里面管教，不是在神的爱跟智慧里面管教，以至于使人就是不喜欢被管教。可是你会发现那个世人所做的统计呢，说一个孩子，一个小孩子他有被管教呢，他就有安全感，一个小孩子没有被管教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你看，一个被管教的他知道他是儿子，他是儿子，以至于他被管教他会分辨是非，分辨好歹，他有原则可循。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他因为从出生就没有看过他妈妈，是继母在带他的。继母呢，因为不要让人家说闲话，所以继母呢就从来没有打他。在他之后又生了几个孩子，继母会打弟弟妹妹，可是都不会打他。所以两个，他跟他的弟弟或妹妹吵架或者一样做这样的事，弟弟妹妹就被打，他就没有被打。 然后他就看着弟弟妹妹被打。你觉得这样子比较疼他吗？不是的，因为他没有被管教，所以呢，他长大以后，他常常莫名其妙的发脾气，而且很容易发脾气，就是说很多不讲理。为什么？他没被管教过。你知道一个孩子从小没有被管教呢，所以当然他也就比较不可爱，比较不可爱。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当中的主日学小朋友，那个父母在家中有管教的孩子就比较乖，比较听话。你想说说啊，来 hug 一下，他就来 hug。 没有被管教，或者父母常常他要怎么样就随着他，你跟他讲什么他全都耳边风，全都听不进去。所以有被管教过的，他就是变得很可爱，每个人都好喜欢他。我们神做事的法则就这样，他所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十五章，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好，谢谢。他说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啊，就剪掉，然后就丢在外面枯干，不会管它的，不会管它。可是呢，有结果子的呢，他就要修剪干净。像他不要让这个枝子一直长一直长，有的枝子哈，长得很高很高，可是只有一两颗果子，两三颗果子。所以主人呢，他有的就把它剪掉，好，剪掉以后让它不要再往上长，好，然后就低下来了，低下来。那你看有一些矮树长满了果子，可是我们人不是，我们人喜欢我要一直长，我要突出，我要被人尊崇，我不要低下，我要被高举，所以就一直高一直高。这 结果子就是结这么一两颗一两个果子，可是呢它被剪了，它愿意低下来了，哇，低下来了，那个往横的去长了，那果子就开始很多。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法则。如果你在生活中常被修剪，那感谢主，表示你有果子在身上，所以神要修剪你。如果你觉得哦，主都管我好严，那你就知道你是神很疼爱的。可是很多基督徒不明白神这个做事的法则，他常常就觉得神为什么管我这么严，哦，那个人都不会被管，哦，我只要一讲一句话发一个脾气而已，马上主的同在就不见了，哦，那个人他常常发脾气都没关系耶，为什么？那个人他说他有主的同在啊，但主的同在是已经死了的假象，是用假象。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有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要追求主。我发现有一些人没有信主的也蛮好的，还蛮赚钱的，房子也蛮大，那我们信主的呢，哦，还要追求，哦，然后还要被管教，然后这个还要对付自己。嗯，我觉得那些没有信主的倒蛮好的，每天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没人管教他。有很多基督徒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哦，看见那没信主的股票也赚蛮多的嘛，啊，我们这信主的呢，为什么只要稍微一怎么样，然后主就管教了？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73篇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哦。第一到第六节，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同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然后再看第八节，
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
然后12到26节，
看哪，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28节。
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谢谢。这位诗人呢，他刚开始呢，他觉得看到那个恶人哈，狂傲人想平安，他就心怀不平。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觉得他要么是没信主，要么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像我这么追求主、服侍主，他却去想平安。然后呢，他刚开始心怀不平，他觉得他们呢说话自高，用恶意说欺压人的话。可是呢，他后来怎么明白过来的？那个关键点在哪？他说17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进到神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他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就是私生子是不需要被管教的，对不对？你看每个做父母只管自己家中的孩子，他不会去管街上的野孩子啊。所以野孩子他可以很脏，吃泥巴，这个掉在泥巴的东西都不会管。我在家里只是掉在地毯捡起来，妈妈就要说不干净，不要吃。好，为什么？因为你被疼爱，你是众子，你是神的家中的孩子。所以这个诗人呢，当他从永生来看今世，这一篇诗篇就是这个诗人他进到神的里面，从永生来看今世，他才明白了原来我们一生的方向和意义是什么。这一生的方向和意义是什么？不是只是像世人一样想平安啊，有财宝啊，有儿女啊就叫好，不是的。他说他们因为没有神，所以呢他们是安在滑地，滑地就是一滴滴不小心就滑倒了，而且是落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就会变得荒凉，被惊恐灭尽了。他们所依赖的东西转眼之间就没了。所以他说20节，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所以一个没有神的世人，或者一个基督徒有主，可是像过一个像没有主的生活，都是我自己在做主的这种生活，在神的眼中，你的一生就像梦一样虚幻，转眼之间就没了。可是呢，一个在神的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过日子的呢，他每一天所过的日子，他所做的事，他的一生都是被神数算的，被神纪念，他是活在永世的里面，活在永恒的里面。所以这个诗人就醒悟过来，21节，他说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愚昧无知。盼望神的百姓今天这一篇信息以后，我们不再愚昧无知，常常神在疼爱我们，在修剪我们，要使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 就是他圣洁的性格可以做成在我们身上，圣洁的生命可以在我们这样一个污秽人的罪人身上长成这个生命，我们却在那觉得，哦，主，你就是讨厌我，所以你对我这样。我盼望我们不要再愚昧无知，如畜类一样。所以这个诗人呢，他最后他就说，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唯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就是当我们被神修剪，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来亲近神，要来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你就发现神所做的一切就与你有益。你看神对摩西多么严啊，摩西他那样的爱以色列百姓，凡事谦卑，那凡事顺服，只不过一次就是被这个以色列百姓惹动了，惹动了气，然后这个击打磐石，然后就不能进去了，就不能去迦南美地，好严哦。只有一次，只有一次被惹动脾气就不能进去。摩西有没有说，主啊，你这样对我不公平？以色列百姓惹动神的怒气多少次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神发愿，那神就原谅他们，再给他们机会，再给他们机会。摩西一次就没机会了，怎么商量都不可以，就是不能进迦南美地。是不是神不爱摩西？不是。我想如果摩西那时候就觉得说，算了，这样的神我才不要了，对不对？我这么辛苦，这样的忍耐，乳养这些不是我生的，是几百万的百姓常常发怨言，那我这样做，我只不过一次被惹动了，只不过是击打气起来嘛，神要他吩咐他用击打，就这样而已，就不能进去，就觉得主啊，你对我太不公平了。我想摩西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变化身上，他跟以利亚跟耶稣在那里何等的尊荣啊，何等的尊荣。但是摩西呢，他没有，他接受，他对神有爱的信任，他知道凡神所怎么说他就是接受，不去跟他争，也不埋怨，就是接受。所以你看，证实神其实是更爱摩西，对不对？他所越爱的，他管得越严，他管得越严。所以我如果看见有些基督徒，他可以随便过日子都没有关系，然后他也常常可以说，哦，主都与我同在，我会很打问号。有一些人就说，主管我好严哦。史妈有一次说，他说，哦，主真的管我好严。我说，对啊，主就是这么爱你啊，对不对？就是很严嘛，就他不让你的己有一点出头。那我也不会说，哦，主这样管教一个人，我就觉得说，对，你看他就是犯罪，他就是该被管教。不是的，因为主疼爱，疼爱他，所以主管教。你看约伯这个人，是神说世上再没有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哦，在我们亲爱的眼中简直是完全人了，完全正直，正直，然后呢敬畏神，而且远离恶事，啊，多么好的，多么好的人。可是呢他却接受到这么凄惨的管教，这么凄惨的管教。可是呢约伯刚开始他很不服，因为别人来说他什么他都不服，好，他都不服。一直到后来呢，神需要用很严厉的话来对他说，神用许多的问号来问他，我创造出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好，神用这么厉害的话来对他说，约伯才谦卑下来。虽然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呢他有一个更大，虽然他没有罪，对不对？因为他的好朋友都一直说，你一定有罪嘛，所以才会接受这些，才会苦难， 但是约伯一直不承认，他都一直讲我，人家越说他，他就一直越说我怎么样，我怎么好。在约伯记里面，他讲到很多的我是怎么样的，我的祷告多么清洁，我的手中没有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我的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重看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他讲到我持定我的意，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哇，看多么自以为意啊。他说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他的老自己多大，但是你会发现现在也很多这种基督徒越自以为意，自以为是，非常的觉得他很属灵，非常的觉得自己非常属灵。所以呢，我不要人跟我说，我只要神跟我说。有一位基督徒，他是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的 leader 呢就请他负责带敬拜，有时他就会说主给我感动，今天呢就是要我们全体都跪下来悔改。结果呢那个 leader 跟全体他都认真啊，因为他们的感动都今天不是悔改，就没有什么话好悔改。结果后来有另外一个人，他就开始赞美，结果哇就对了，大家就开始一直赞美。就后来呢 leader 就去告诉他说，那一天那个灵不是悔改的灵，就是说那个不对了他就说不，神跟我讲今天会带下悔改的灵的，那一天会带下悔改的灵，是那一个人这个忽然间赞美破坏了神的作为，破坏神的工作。那这个基督徒呢他就说我不听人跟我讲什么，我只听神跟我说。有时候人家给他做见证，跟他讲说你做见证就是讲这个20分，顶多不要超过半小时，结果他讲了70几分。结果 leader 跟他讲，他说是神给我的话，我那个话就一直出来没办法停止。弟兄姊妹，神的灵是顺服的，如果我们说主都是跟我讲什么，主跟我讲什么，然后我不听人说，我只听神说，很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异端就是这样产生的，很多异端刚开始是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但是后来高傲起来，就觉得我只跟随圣灵，我不听人跟我讲什么，非常的危险。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彼此劝勉，我们需要肢体的劝勉，彼此劝勉。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跟随圣灵都绝对对，我们需要有 confirm， 有印证。有一个聚会，他们是一个就是专门在训练就各地有心要服侍主或你已经是传道人的来，他们有一段时间在那里有很多的训练，这样造就他们好像短期的神学院一样。后来有一位姊妹去参加，后来她说他们那个才20几个人的一个短期的这样训练，他们的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带领，所以常常吵架。为什么？因为你的带领跟我的带领不一样，每个都觉得我的是对的，我是圣灵带领。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4章那讲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是需要顺服的。你看越是这样，圣灵每个都有灵恩在他身上，有圣灵的恩赐，每个都觉得自己很有恩赐，而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吵架，因为谁也不服谁，谁都觉得是从神领受，这就是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就这个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一路的属天道路上常常接受神的修剪、神的责备跟管教，好让我们可以低下，而且那个果子很丰富，果子很丰富。以利户就是约伯记里面第四个朋友出现了，就是以利户。以利户呢跟神，他们两个对约伯所说的话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多多的提到神的荣耀跟他大能奇妙的作为，神的荣耀跟他大能奇妙的作为。约伯就服下来了。所以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遇到一些苦难，一些我们所无法明白的一些怎么会有这些遭遇的时候，我们应该来注视神的荣耀，服下来敬拜他。虽然有时我们不觉得我们有犯什么罪，可是呢，你仍然愿意在那敬拜他，你就会找到答案。如果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事临到我，主啊怎么会这样，你可以问为什么，但你态度要好，不要用吵架的，你要很谦卑说，主一定有我什么地方需要你修剪的，主你来光照我，服下来敬拜他。约伯刚开始全部都一直在讲我怎么样，我怎么好，我是怎么样的清洁，我是怎么样的公义，我的心必不责备我，他那么自以为义自以为是。可是到后来当他看见神的荣耀，神奇妙的作为，他俯伏敬拜，他再也不说我了，我只能在炉灰中懊悔，神啊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等一些患难的时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来敬拜他，来敬拜他，注视他，那你才会得着问题的解答。所以约伯呢到后来雅各书那里说，神对约伯的对待呢，明显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就是神太爱约伯了，太爱约伯。他虽然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有一个比所有的罪更大的罪，就是他的骄傲。因为神最憎恶骄傲，就是他那个自以为义，常常觉得就是我就是比别人更对神绝对的，还有自以为是，他觉得我的看法是比较对的，众人皆罪我独行，众人都错了就只有我最对，使他需要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好让他被炼尽，炼尽幕后的福分更大。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进入有一些神要更用我们的时候，常常神都会有炼尽的工作。我自己从一开始出来服侍主，26岁刚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每一天都觉得非常tense， 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啊，整个肩膀啊都非常的酸哈。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压力，因为刚开始去我们就要负责一个教会，然后拓荒，一个一个的传福音，带他们信主，带他们追求。那刚开始都是这个交大清大理工科的学生，男生不愿意开口赞美的，因为你不愿意开口赞美，你常常就吃不到，就是口开心就开，可是他常常不开口，就很不容易进入灵里面，让圣灵可以进入他里面，丰盛的充满他。那所以刚开始带，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常常觉得常常筋骨酸痛到晚上。后来主就光照我，就是我不够安息，我就跟主悔改，我就竭力进入安息，进入安息，慢慢的就越来越不会这样。到现在看我前些日子去两个地方服侍，带特会要讲15堂的聚会，
而我从第一天开始，我的两边的扁桃腺都是浮肿的，可是就是一直安息的依靠他，安息的依靠他，一直到最后礼拜四中午，就是上个礼拜四中午讲完到下午开始咳嗽，我就感谢主，谢谢你的大能一直在托住这个软弱的孩子。因为马蒂娜很严重的感冒，头痛发烧咳嗽，我就也被感染这样。那我就想说，哦，我如果这样头痛，哦，接着还有食堂，哦，怎么讲啊？所以就是在那一直求主保血遮盖，保主遮盖，谢谢我们代祷勇士的代祷，感谢主，一直到十五堂讲完了，下午才开始咳嗽。回来在这个地方，我昨天晚上没声音，今天早上真的，啊，连赞美就是好像那个很难挤出声音来。我觉得主有时给我们有一些痛，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这个软弱，常常会苏醒我们的灵魂。像今天早上在唱的那个诗歌，其实每一首都是很熟的歌，唱很多次了这样。可是呢，今天早上我在唱的时候对我又是那么新鲜，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因为我没声音，所以我需要扬声欢呼，然后所以我没声音，我还是一直我要扬声欢呼。主，你是我的至大的医生，我就是在那一直的全心的全人的在那敬拜他，欢呼赞美他。所以每一个字每一个歌词对我都觉得那么新鲜。那我就觉得说，对，我们有时候有一些痛苦，有一些不舒服，对我们都是蛮能够苏醒我们的灵魂的。你看我们讲的那个内在生活的信息，对那些苦难中的人常常一下就得着，一下就进入。常常那个平安稳妥的人他就觉得为什么嘛，不必那么辛苦追求嘛。可是他不知道，当他有一天苦难一来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产生不出那个征战的力量和那个信心来，因为他平常没有在那操练。所以当我们被神修剪有苦难的时候，有些人的反应就是觉得气绝，就是觉得说我被神气绝了，神不爱我了，算了算了。就像扫罗一样，当神借着撒母耳跟他讲，结果呢他怎么回答？在撒母耳记上15:30-31，
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
谢谢。那这里呢，撒母耳对他说，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扫罗呢就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希望你还是要在百姓的长老以色列面前抬举我。扫罗就是这样，他被责备，他被责备的时候他就算了，他很轻忽，他没有痛悔，他只说，哦，我错了，我有罪了，就这样，他没有痛悔，很轻忽，然后还要被抬举，还是很在乎他的面子。所以呢，扫罗他说叫撒母耳跟他一起回去，他好敬拜耶和华。所以31讲到说，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我们会敬拜神，我们会祷告，我们会等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痛悔，当我们被责备被管教被修剪的时候，我们没有痛悔，那与我们都无益。所以扫罗的结局就是真的是完了。如果扫罗说，我真正的得罪神，他没有像大卫，他说大卫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他深深的悔改，他深深的悔改，他说我真是犯了罪，我真的是在母腹里就有罪的人，他深深的痛悔。所以到后来新约里面，居然神给大卫的评语还是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神不在乎我们犯错，我们都会犯错， 我们犯错被责备被管教的时候要痛悔，很重要，不要觉得好算了那我就错了嘛。对神对人都一样，其实神常常是借着人来责备我们，为什么？因为听不见，听不见神的责备，所以常常神常常差遣人来责备你。做父母的，神常常差遣你的孩子来责备你，你的孩子都会跟你讲真话。你不要觉得你小孩子有耳没嘴，神就是给他嘴要来告诉你的。神常常借着你的另一半来责备你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另一半就给我最多挫折，其实神要他来责备你的。为什么？因为神爱你，神爱你，所以你真的要感谢主给你一个这么好的另一半，常常可以神借着他来修剪你。为什么？为着要给你结果子更多，因为不修剪就不会有果子更多，要一直修，哎，一直修一直剪。所以我们有时候被责备，神借着人来光照我们，来说出我们的点，我们的问题，我们哪里该改，然后呢我们就把它轻忽过去，说啊，对了，我错了，然后我们并没有为那件事深深的来悔改，然后我们就哦，继续赞美神敬拜神等候神，你知道吗？渐渐你那一方面就是你里面就越来越蒙蔽，越来越厚，那个蒙蔽到很厚，越来越来别人在责备什么，在光照你什么，全都光照不进去了。到有一天会忽然间，神还爱你的话，会忽然间爆发一个很大的事，才发现离谱到这个地步了，蒙蔽到这个地步。异端的产生就是这样，就是离谱到这个地步，完全不会分辨了。可是另外有些人，当神借着人来责备他光照他的时候，他就快点下来，快点下来。虽然有时人责备我们光照我们是用很冲的话，或者是这个像圣经上讲的说话浮躁如刀刺人，哇，他讲那个话一刀就刺进来，可是呢我们就变成一辈子那个伤痕一直在，然后你一辈子就产生那个苦毒，对这个人，对这个人，而且那个苦毒在里面已经不止对这个人，任何人在讲类似的话，马上那个苦毒就又出来了。可是这个人可能早就已经改过了。弟兄姊妹，我一个负担就是想到神的百姓，今天以前你从小到大，不管神借着谁，也许借着你的父母，也许借着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另一半、你的儿女、你的媳妇、你的婆婆，神借着他们指责你、责备你，或者呢，也许他们的态度很不好，也许他们口气很不好，像如刀刺人一样刺进来，那个伤痕哦，那个伤痕，如果你一直不去好好的来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然后求主让我能够饶恕他们，这个伤痕就可以给你存到一辈子，而且那个苦毒在你里面会越来越大，你就一直成为一个不健康的人，你变成很容易被别人伤害，而且自己所说出来话也常常会去伤害别人，因为你是在苦毒里说的话，常常会去伤害别人。昨天有一位弟兄告诉我，台湾来到美国有一个看风水的，可以迷惑他到一个地步，使他把钱全都汇到台湾去，就是都给了这个人，那而且要跟太太离婚。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样被迷惑的哈？是不是你跟他一起吃东西啊，他放了什么迷幻药啊，什么在你的水里面啊？他说我不知道耶，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刚开始哈，就是一直撒那个毒种在我的里面。我说怎么撒毒种啊？他说就是那个，他就会跟我讲说，你太太对你很不好哈，你太太就是他这样子对你哈，实在很不尊敬。他说就这样
讲一些他太太对他不好，讲他这个人好像这样子一个大男人这样很受委屈啊等等的这一种话，这个叫毒种。然后呢他说渐渐呢就那个毒种就一直长起来，然后他整个就被迷惑，他就非常讨厌他太太，然后就想跟太太离婚，然后整个人真的是这样。现在那个人呢、哦、又再去迷惑他的一个亲人，在台湾也是这样子要跟太太离婚。你看仇敌的诡计。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真的要很留意哦，也许我们今天在做的我们已经会很留意那个看风水的啦、哦、算命的啦这些鸡同，我们会很留意，但是我们不够留意也许我们周遭有一些受伤的人，或者他没有受伤，他只是就是常常习惯批评论断。那你常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讲的那个话就会一直撒毒种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留意每一次你周遭的人跟你讲的话，是使你的老自己一直浮起来，开始对一些人不满，或者开始这个越来越自以为是了，越来越觉得对他错我对、哦、越来越高起来了。你要是留意，这就是毒种。我就想到说，有时候我想到神的百姓好可怜，这么多神的百姓就是不会明白保守自己的心。箴言里面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你的心如果常常接受人家的毒种撒进来，就是有例如我跟另外一个人有一些冲突，另外那个人讲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我觉得他怎么这样，怎么这样伤害我。我的一个朋友就说，对呀、啊、他怎么这样，他真的在太过分了，就是因为你对他太好，他都爬到你头上去了。那这种话就会使我的气一直浮起来，我就会越来越觉得我实在是不应该再让他爬到我头上去，对不对？所以那个气就开始一直起来了，这种叫毒种。可是如果我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哎呀，对方齁、哦、会这样齁、哦、那他就是因为他以前有受伤害嘛，你就是要爱里面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就是为他祷告让他可以从那个蒙蔽里出来。他这样讲呢，诶，就使我的气就一直下来了，对不对？好，本来那个气要起来跟他生气或跟他什么的，诶，因为这个好朋友跟我们讲说，这个气就一直下来。这个就叫撒好种，撒好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每一次我们遭受到一些非难，一些修剪的工作，我们是喜欢接受那个毒种还是喜欢接受好种？毒种、哦、刚进来的时候会让你觉得好舒服好畅快，就是他讲你听到的话、哦、常常使你的老自己大快人心，拍手叫好，那种你都要留意都毒种，然后自己开始浮起来，你就发现你讲话就开始狂傲了，就开始责备人了，开始自以为意自以为是了。我真的盼望神的儿女真的要留意，我常常保守自己远离这种人，就是他讲的话常常是我老自己会越大起来越茁壮起来的。我喜欢我周遭的朋友是常常讲话让我老自己下来的，就常常告诉我自己就是要下来，你就是要下来啊，他会对你这样你也有错啊。诶，这种话我觉得常常对我有益，所以我拣选朋友常常拣选这样的朋友，因为这条属天的道路很长很长，我们的己都好容易浮起来，所以我们要留意保守我们的心。在遇到一些修剪的时候，这一生有很多会被修剪。我很感谢主，荣耀是他的教导，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不知不觉已经进到我心的深处，就是我认定所有一切人对我怎么样都是神安排的，神安排的，因为我需要，所以神这样安排。那所以刚开始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有时候都会听到背后的一些话，会叫我很吓一跳。我为他好，对他说这个话，
结果他居然当时都好像接受，结果去背后讲这种话。刚开始会觉得心里好难过，觉得他怎么这么假，然后就说我以后是不是不要再跟他讲这么真诚为人家好的话，都讨他好，讲讨他好的话就好了。他要跟外邦人结婚，我就说哦，好好好，太好了，不要去拦阻他，凡事就顺着他就好，那我就不会被背后批评了。但是我不敢，我知道我是神的仆人，我要讨神喜悦，不是讨人喜悦。可是呢，我很感谢主，刚出来服事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些神的这个一些责备啊、管教、修剪，我到一个地步都不认得这个江秀琴了。为什么？因为我出来服事主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哪里不好的。在我出来服事主以前，这个跟弟兄姊妹都处得很好，在台北都是被称赞的。哎，怎么一到新竹出来服事主，就会有这个声音那个声音，我就越来越明白，这是神疼爱我，因为我们要服事他，他一定要修剪，好让我们结果子更多。那不是只有刚出来服事，一直到现在，偶尔就会听到一些背地里很没有爱心的话，很没有恩慈的话，我会心里很难过，有好几次都会有一个那种灰心，会觉得算了，我不要服侍了。我有好多次，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是凭信心来服侍弟兄姊妹，也没拿薪水，就是只是要弟兄姊妹得着益处。凡事凡讲的凡做的都是要弟兄姊妹得到益处。诶，有时候讲到其中有一句话讲的不合宜或什么，哇，就背后就在那讲，哦，他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就这样。那我就觉得说，我心里有时候很难过，我会觉得说，我们是一家人，教会是神的家，是一家人，不是跟牧者对立的。为什么牧者六七十分钟的一篇道，只要有一两句话讲的不太合宜啦或什么，就会有这么多的这种话，那个讲话就会变成一直的讲，跟这个讲跟那个讲，哦，他讲这个话怎么样啊，这样。我心里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呢？你跟我讲我都可以跟你道歉，我都可以说谢谢你，我愿意改，为什么都不来跟我讲，就要背地里讲。所以我好几次我会灰心的觉得说，我不要服侍了，你知道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马上又知道说，主，这就是我的自怜，这就是我的自怜。因为从小到大太少被讲，对不对？我以前有讲过被那个教练，台湾的教练骂很凶的吗？那时候觉得需要，好，很需要，因为太少被骂了。只有被逼迫的那六年里面常被父母骂，但是我认定本来就该被骂，因为本来就是信主就要被逼迫。可是今天变得是在神的家中，有时候听到一些背地里那种很没恩慈很没爱心的那个话，就这么小一件事可以讲的这样子，而且都不来跟我讲，所以我会常常就会有一种自怜，自怜就会灰心。可是我马上就意识到说，这是仇敌的诡计，仇敌就是借着这个要叫我灰心，叫我放弃，叫我不要服侍。所以我就说，主，我还要继续服侍你，主要修剪嘛，把我那个容易自怜的个性除掉，对不对？多多的被讲，就越下来就讲成习惯了。这就是什么？好像说话不到如刀刺人，可是呢，那个刀刺进来了。然后呢，如果我们用赞美，一直的赞美，然后那个伤痕不但好了，而且你会发现，你那个越来就越不容易被刺进来，对，因为你的那个锻炼的肌肉就强壮了。所以为什么圣经讲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操练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就是说，当每一件责备、管教的事、修剪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用赞美来操练。操练就是操练敬虔，就是保守我里面不要有 苦毒，不要有黑暗，用赞美来抵挡，用赞美，用信德的牌，信德嘛，你要表达对主的信心，就是要开口赞美，来赞美，相信这是与我有益的。哎，那你就发现你这个肌肉被操练强壮了，它就不容易那么一下痛一下就哦痛得不得了，因为肌肉很强的，被你打被你打都不痛，对不对？他们肌肉很结实，很强的啊，操练。除非你真的常常用赞美，用等候，相信神，你是疼爱我的，你就是这么疼爱我，所以你要更多来修剪我，那你就这个肌肉就操练的强壮。另外呢，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每次人家说啊，浮躁如刀刺人，要刺来的时候，你赶快趴下去，你都刺不到的，就是谦卑下来，这是最好的方法。你只要一谦卑下来，你就不会被伤到了。知道主你是爱的，你那么疼爱我，所以你要一直这样子的来修剪我，使我能结果子更多。那因为我们现在开始有很多的小家，那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小家长、副小家长刚开始进入一个服事，主一定会开始来修剪，好让你能够结出更丰富的果子来。那你一定要不要在那个时候用那种像扫罗那种反应，就觉得自暴自弃算了。然后还有呢，被修剪、被责备、管教的时候，还要来维持自己的面子，要被抬举。我们看一下那个约拿书哈，约拿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九节。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到尼尼微通城，说王如大城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谢谢。你看像尼尼微哈，神宣布审判，神借着约拿去说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他们没有说才不可能呢，你怎么跟我们讲这么难听的话，你咒诅我们，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就信服神，信服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人给我们提出一些警告，说如果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要觉得你都给我讲不好听的话，你就是这样咒诅我，不，我们要信服神。还有呢，他尼尼微他们就宣告禁食，禁食很多就是开始禁食祷告。谢谢。禁食祷告呢还不够，还要什么？下宝座。我们有时候被责备管教的时候呢，我们会禁食，我们会来主面前啊，这个哇，求主帮助我啦等等，但是我们不懂得下宝座还是不太有用的，就是要下宝座，老自己要下来。下宝座还有什么？脱下朝服，那个朝服就代表我们的地位，要脱下我们的那个地位。你看一个家，有时候父母跟孩子之间不和，很多时候父母要先下宝座，脱下朝服，脱下我这个老自己，要先下来，愿意谦卑下来，还脱下我是父母的地位，脱下来去跟孩子认错，那个孩子的伤痕才有办法得医治，才有办法和睦。另外呢，他说什么？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离开所行的恶道，还有呢，丢弃手中的强暴，这样他们才能够得拯救，蒙祝福。要离开恶道，我们很可能在 神借着人来给我们一些责备管教的时候，我们会变成针对那个人，针对那个人就开始里面对他很反，开始来报复或者开始来反击，这个叫恶道。另外呢，丢弃手中的强暴，就是我们有时过去的伤害，也许父母给我们的伤害或者是任何人给我们的伤害，我们那个手中一直掐着对方的脖子，你没有真的去掐了，但是你心中呢真的是一直在掐住那个人的脖子，这个叫不愿意丢弃手中的强暴，以至于你的伤就不会得医治，以至于里面就一直有苦毒。但是我们如果离开所行的恶道，包括我们里面开始会常常对人就开始不信任，很容易猜疑，所有受伤害的表现都是这些，不信任、猜疑，常常都把人家往坏处想，所有人的话都把人家往坏处想，还有呢会变得很容易批评论断，都是伤害，伤害就会造成这个对的人都很容易反感，自己一直坐在宝座上很会批评，这个人就是很骄傲，那个人就很爱表现哈，就是很会批评论断，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神因着他的爱在那责备管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的方法错了，我们面对神的责备管教的方法错了，以至于我们就变成呢一直在那个恶道上，手中充满了强暴，抓住对方过去伤害我的那个恨，那个不平一直不放。我实在看到太多基督徒落在这样的光景，觉得好可怜好可惜，有时候心里都觉得说要快点醒悟啊，不要再一直中仇敌的箭。那这样受伤的人呢就特别很喜欢听 negative 的话，所以啊，教会有没有哪里不好的事啊，很爱听，谁有犯了什么不好的事很爱听，特别爱听人家不完全的那些事，那他的眼光会变成都有那个不好的色彩。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服侍，然后那个一个基督徒呢就跟我讲到他的牧师，哇，怎么样的不好，怎么样的不好，结果另外一位一个基督徒就跟我讲到他的牧师多好多好多好，我想说哇，从不同的人口中出来，你知道我自己常常从别人的身上的反应来学习的，我那时候我就是对我自己说哇，真的主，我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就怎么样去看人，同样一个人在这两个口中出来差这么多，心到底是善还是恶就显明出来，就感谢主，我经过一段时间再去那个地方服侍，那个说他牧师多不好多不好的那个人，他公开的要求要做见证，他就说我这个人呢从小就是一个很自私的，很爱批评论断的，很挑剔的，然后里面有很多伤害的，怎样怎样，就把自己就一直讲一直讲怎么不好，我这个人是很骄傲的，很自以为是的，很会批评论断挑毛病的，他自己就这样一直讲。然后他说过去他也有去参加一些医治的聚会好一阵子，可是一下就又回来了，可是呢他这几个月来开始听到等候神的录音带，他开始操练等候神，就是来亲近神，我们刚刚念诗篇七十三篇，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他说他开始这样操练亲近神，然后在神审判的路上等候他，他就开始一直被光照光照，原来问题都是他自己，问题都是他自己。哎呦，我听到他的这些见证我好感动，所以在那个特会哦，有八堂的聚会，他每一次都来前面跪着俯伏那样痛哭悔改，八堂聚会下我看见他的脸都变了变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里面过去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你有伤害， 你一定要宣告禁食。有没有宣告禁食还不是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好好来到主面前祷告，就是全心要来寻求他，还有你要下宝座，好，下宝座，存心要下来。第三个，你要离开所行的恶道，那个恶道在恶道上都是恶臭，所以我们里面不要一直发出那个恶臭，对别人，好，对任何听到什么话，不要常常就是发出那个恶臭。第四个，你要丢弃手中的强暴，不要再一直掐着那个过去曾经伤害你的那个人不放，你才能够得医治。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对你有丰盛的慈爱，他要医治你，他救你脱离这一切。有一位弟兄，哦，他是一个很骄傲很会批评论断的人，他自己称自己是这样。神真的就开始一直的，当他开始更多来服侍别人的时候，哇，神就借着他所服侍的人开始常常给他批评论断。他就从他所服侍的人，他所服侍的人都好会挑毛病，所以神就给他看见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啊，姜牧师，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啊，真是好像变成世界的渣子啊，就是都被讲得一塌糊涂，可是他就一直谦卑下来，一直谦卑下来。这样子一两年下来，我发现这个弟兄真的变得好可爱，那个以前那种傲气都不见了，真的很谦和，对人很有爱，好可爱。这就是神责备管教修剪我们的目的，与他的圣洁有份。那个吴牧师啊，就是吴老牧师的侄子哈，现在在纽约教会。吴牧师以前就他刚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吴老牧师对他好严哦，对他讲话要他做什么都非常的严格，非常的就是很直很白的去说出他的问题所在。有时吴牧师有一点遮掩，吴老牧师就把他指出他的点，是这样，吴牧师就赶快承认，就他是在对他非常的严格。然后吴老牧师呢，他偶尔就要去德国去带特会，那他不在的时候呢，吴牧师就带聚会。你知道吴老牧师是很有恩赐，讲道非常好的，所以他不在的期间呢，吴牧师在那带呢，哇，信徒们、哦、有时起来祷告就说，主啊，你可怜我们，你知道我们多么的饥饿，我们真的饿得不得了，求你快点带吴老牧师回来。就这样哎，弟兄姊妹，偶尔就会有这种祷告，因为他们之间恩赐差很多。吴老牧师是一位太杰出的一个人的器皿，所以信徒就这样讲。那而且常有人这样讲，说啊，还要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真的很饥很饿啊，哈哈，快点，你感动吴老牧师快回来。可是呢，吴牧师就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他不会去跟吴老牧师比，他就接受这些弟兄姊妹给他的这一些批评指正，这一些劝勉哈，或者责难，他都接受。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吴牧师现在他真的非常非常的柔和谦卑，充满了爱。为什么？因为他被修剪很多，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的被修剪，所以神疼爱他。我跟吴牧师接触，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很慈爱的长者，很慈祥。为什么？因为他被修剪嘛，你不能高傲起来的，这个弟兄姊妹都常常修剪，那个话常常会去刺，所以我想他已经锻炼的肌肉都很结实了，越来越不容易受伤了。这就是神疼爱他，疼爱他。你现在来看到过去啊，就发现都是神雕琢的手在制作他，以至于他现在可以与神的圣洁有份。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是分享神做事的法则呢，就是他疼爱的他必责备管教。 如果你都没有被责备、被管教，没有被修剪，你真的要跟主讲，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因为有时神要责备、管教一个人、修剪一个人，这个人赶快就溜开了，他赶快就逃走了，所以常常捡不到，逃走了，他不要在这个家修剪。神说这是众子所共受，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都会。那你要有认识，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因为他疼爱你，他疼爱你，所以他特别有这么多要我们下来的机会，那都是他的爱，你要快点接受，快点接受，而且呢，要用赞美，欢欢喜喜的接受下来，以至于你以后人家呢说话浮躁，一刀刺来，哇，你一趴下去，动作好快，因为趴太多次了，啊，匍匐前进的力量很好。对不对？因为很会匍匐前进，低而又低，低而又低，习惯低，所以这个肌肉都锻炼得非常好。因为神疼爱你，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接受神借着所有的人事物给我们的这些管教修剪，知道神是大有怜悯，满有慈悲，特别爱我们这个人。你这样子快点把握住，你就发现你里面都不需要有黑暗跟苦毒，不需要。我很感谢主，服侍主到现在，我里面没有对人有任何黑暗，我没有黑暗，我里面没有对人有苦毒，因为我知道我永远要下来。我虽然常常当时会有一些难过，难过，或者会有一些觉得很气，但是我转眼就会再来进到他的殿中，进到他的殿中来面对他，告诉主，主，我愿意接受你的一切的修剪，我需要。然后渐渐就可以越赞美，越赞美，为对方赞美，为对方感谢，然后你就可以去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不要里面过去累积有任何的伤害跟苦毒。如果有，好不好？今天来到主面前，告诉主，主啊，原来是你爱的，爱的安排，我却把它当作是你苦待我，以至于我就用硬的把它反弹回去，我却不懂得欢欢喜喜的去接受，成为我的祝福。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个彻底的做，好让你健康起来。健康起来，神才有办法一直把他的同在更丰富的在我们身上。否则你等候主，你祷告，你进食都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神常常给你一刀伤口，哇，他的同在会更多灌注下去，你知道吗？可是你从来都不愿意人家这个伤口，所有一刀来，你把它刺进来，然后你却不来，来到主的面前得医治，接受他的安慰跟祝福，你就让那个伤一直成为永远的伤，以至于神没有办法借着你更多的祝福别人。所以要宝贵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环境。神常常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都要操练我们能够更经历他，更认识他。像我今天早上在那个地方都没声音，我就觉得说，我本来脑筋有想到说，下礼拜是马蒂娜讲，要不要跟他讲说，哎，等一下我没声音，要不要你讲？他想不行，想说要不要请大家做见证？我就觉得说，我也不能有这个念头，主，我要相信你，我不能有这个念头，主，我相信你，你的百姓饥渴要你的话，你自己要赐下话来，所以我就一直相信主，走上来，我这样一直相信主，我一开口，弟兄姊妹平安，哇，居然有声音，我真的实在是太赞美主了。那我觉得神常常要我们去经历他的奇妙，奇妙的大能，他是至大的医生，他是拯救者，他是丰盛之主。你看今天唱的每一句话那么深刻在我里面，因为我就是借着这些话在那敬拜他，在那接受，在那接受。我们一起来唱127首，十架不会重于他恩典。很多时候不要太快放弃，不要太快放弃，而要继续的在那相信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信实。
第一节，再一次。
我做什么你